魔法即是创造，创造即是在生活中实践法则，而非以真理附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即时翻译以及主持人周老师，欢迎收听周老师群星会。讲到第三次，终于讲的又不疾不徐又很顺利了吗？对比刚的第一次是什么东西？这一集的主题是什么？这一集的主题先讲完，先破完题，我们再来讲我很怕忘记的事情。破题的事情，不要这样。天使的自动笔记，熟的人就会想起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猎人里面尼翁的念能力。如果你没看过猎人这个作品，你怎么理解念能力？你就把它讲成魔法就对了。它就是火影忍者当中使用查克拉运用的那些忍术，它也就是钢之炼金术师里面使用的那些炼金术，它就是在猎人这个世界里面的魔法。那天使的自动笔记这个主人尼翁，这个拥有这个念能力的主人尼翁，他是某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女儿，然后有一天他就是没来由的得到了这个能力。他并不是一个有钻研念能力的念能力者，或者他也不是猎人，这是他与生俱来得到的魔法，就是这样。他特殊能力。那天使的自动笔记这个能力其实是在帮人写一个14行诗吗？然后这是一则他写预言就对了，他发动这个念能力就是可以帮人家写预言，透过那个诗词里面的明示也好，隐喻也好，可以阅览对方一个时间以内，我忘记是多久之内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是不是一周啊？还是4周会发生的事情？四行诗还是十四行诗？有点忘了哈。总之，为什么是以这个能力做破题呢？心里惦念的，我很怕忘记讲的事情。好啦，我怕忘记讲的事情，现在先一并讲一讲。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在听的专辑。第一张是，其实这张专辑我第一张这个专辑我前几年就大概也就是开课以来，它是不是2020年的专辑啊？好像是吧。王嘉一，一个中国的歌手，他叫王嘉一，嘉一就是 plus one。我会分享在文字栏。王嘉一，我这么脆弱的人，王嘉一的音乐你听了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王菲的歌手。然后，但他在他自己的声音诠释上，我觉得有很多他个人的技巧是蛮细腻的，而且他对于音乐的制作也蛮有想法的。我这么脆弱的人，很适合现在在被未知的恐惧吓得皮皮叉的大家来欣赏，这样。或者你没有皮皮叉，你跟周老师一样，你没有皮皮叉，也很值得听听王嘉一他的声音有多好听。第二张专辑是郑宜农的《水逆》。我跟郑宜农一些小小的缘分，我之前应该有聊过，还没有细聊过，对不对？我先把我会忘记的事情讲完。第三张专辑是大象体操最近刚发行的专辑《梦境》，这三张专辑都非常好听，推荐给大家。还有一部漫画是《葬送的芙莉莲》，它仍在连载中，目前连载到第92话。周老师他的80几话，88话的时候，还是89话，周老师一夜看完。也只有我这种时区不受社会干扰的人，可以这种通宵把它追完，这样。他是我的首席大弟子，闲话大师的首席大弟子推荐给我的一部漫画，跟就是我觉得猎人他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在描绘各种念能力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葬送的芙莉莲，他透过以魔法的角度、魔法史的角度去更细致的花很多篇幅，更细致的在说明魔法，每一个人所创造的魔法语，或是每个人使用魔法的特质、性格和他本人的高度关联性。然后这本漫画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多十二星座的原型，在这里面的许多角色，不管是魔法的技能本身，或者是当然使用魔法的人，因为还有跟他有高度关联性嘛，也体现了这个角色的性格。然后最近在连载中的一个恶魔，一个魔族 的角色，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一个叫马哈特的魔族，当然你要看到后面你才会知道他出现。这里面没有什么爆不爆雷的啦，反正马哈特他的能力就是把一切变成黄金，而这个黄金不等价，就是他不是只是刚好他把大家变成的东西是黄金，但这个黄金并不等同于市面上流通的黄金。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金牛座的存在，我好喜欢这个角色，越看越喜欢这个角色。然后葬送的芙莉莲当中，对于魔法有非常多细腻的使用，魔法有一些很细腻的分析。其中一个部分就来自于 里面有一个角色，一个魔法使，他其中一个 魔法的能力，他有两个特殊的使用魔法的特质，一个是他只要能够充分的理解另外一个人使用他的魔法的行为动机目的，他就可以学到这个人的魔法，他就可以完全使用一模一样的魔法。这个共感共情的能力，这个魔法使是一个相当双鱼座的存在。然后这个魔法使的另外一个，他属于他个人创造的魔法嘛，或者是说他的魔法的特质叫做近乎无所不切的魔法。这个近乎无所不切的近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其实还是有切不断的东西，切不了的东西。而这个什么东西去影响了它能不能切的关键呢？就是它的感觉问题。就只要它感觉这东西能切，这东西就绝对会被切掉，绝对可以被切割。这是一个很有趣，这也是相当符合双鱼座能量特质。如果你有听前面梅亚爱唱歌，周老师怎么分析双鱼座的能量特质的三大特质嘛？其一就是以自我中心投射出外在环境，外在环境反映内心的真实嘛。然后第二是所有的利他都是绝对的利己。第三是现实与梦想，理想现实与梦想什么什么之间没有分别。懒成这样，自己回去听好不好？总之，葬送的芙莉莲是一个很好看的漫画，很值得。反正92话，你可以慢慢追嘛。总之，大家一看，我觉得芙莉莲这个角色，她其实跟百万蝶迷宫的女主角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性格上。所以我其实很喜欢芙莉莲这个角色，因为我也很喜欢百万蝶迷宫那个女主角。其实他们是双生啦，有两个女主角，就当然你们知道我在说谁，如果你有看的话。很怕忘记讲了，都讲了，现在补充一下。反正其实我跟郑怡龙那个小关联，就是我跟他曾经一起看过演唱会，因为我们有个共同朋友，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显化能力超强的朋友，跟他是很好的曾经是同事，后来也变得很有私交很好的朋友，这样。然后我们曾经一起去 Perfume 第一次来台湾，在 ATT 福放上面开演唱会的时候，我们是大家是一起去排队，一起站在第一排，跟阿蒋、诺基、卡西尤卡三个人就是四目相交这样。然后后来因为我有次看他上《谁来晚餐》的采访，然后那个《谁来晚餐》的节目的主题叫做如何笑的说离婚。是吧？如何笑得谈离婚那一集很好看，大家很值得找来看。然后他花了非常多的篇幅，从不同的非常多的角度，从不同的视野，这个家族的构成，不同的人去谈很八公的主题，就是这个所谓的绑定关系的主题。然后当然请到郑怡农来谈到来跟他们分享他的自己的心情，也就是因为他几年前的那个很浮上台面的婚姻关系，受到大家瞩目的婚姻关系嘛，这个议题。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是不是讲过，我是不是 deja vu 啊，我是不是讲过啊，就是我一度以为他是上升双鱼的人，然后后来就是我就问了我的好朋友，知不知道他的，就是能不能好奇他出生时间，就他上升巨蟹。然后他还跟我分享，他很大方的跟我分享了他的出生时间。那原因是因为我当然也有给予，那时候都还没有开课，那时候我在练功的时候，我开课了没？我开课了吧？我在练功的时候，我还在练功的时候，我当然也跟他分享一些委婉的分享了一些我看到他的盘当中的讯息是什么。然后他之所以这么大方的与我分享，当然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共同朋友嘛，很要好的共同朋友，当然我们也有几面之缘嘛。然后再来是他自己也有在学习占星，这样。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占星学有高度的兴趣，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出天王星海王星的这些专辑嘛。然后我觉得给天王星好听，水逆这张也非常好听，那会推荐当然就是因为水逆嘛，水地并肩同行，还一直在重复讲，我需要大家去建构这件事情，就是顺逆只是一个顺逆，反而就是那个二元框架，不要被那个二元框架限制住了。好了，前面上一集讲过的东西不要再重复一直讲了，这一集要来讲重点，就是天使的自动笔记。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吗？对，参与了明日和和制作所的一个活动，它就是叫和和快递，当中它就邀请各个艺术家去参与。那对于我来说，我怎么样身为一个艺术家去参与，就是一个诠释的艺术家嘛。占星学是一门以地球为主体做观测的诠释的艺术嘛。 那时候我就小小的做了这个实验，可是那时候的我其实没有真正的拥有所谓的天使的自动笔记这个技能，是那个时候我得到了一个灵感。而我什么时候拥有了这个技能呢？真正的体现了天使的自动笔记这个念能力的技能，于我而言其实是塔罗占卜。就是我学习占星学，其实我对占星产生兴趣已经是十几年的事了嘛。那当然是在2020年才尘埃落定成一个我和大家分享以及贡献的媒介以及管道嘛。那什么样的能力，塔罗占卜如何进入我的生活中？我当然一部分一开始的起因呢，应该说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拥有这个技能之前，你必得满足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你需要拥有一副塔罗牌，对不对？早在很久很久以前，2011几年的时候，我一个如果你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你有 follow 我的 Facebook 账号，你就会看到我已经在分享我跟我的好友阿山共同创作的塔罗牌了。那我在愚人牌的文字分享里面，我提到我另外一个天秤座的好朋友 Dario， 他很早就开始建立了对于收集金矿啊这方面的兴趣。可是也不是可是，就是于天秤座的他而言，当然他是对身心灵领域的事情充满了兴趣，但是那个在我看来，他在收集 他真的是在收集这些看起来很可爱很漂亮的东西，就是这也是一个很精心的角度在看待这些与他有关的事物这样。然后他就曾经跟我讲过说，他觉得我蛮适合，很久以前哦，那个时候2011到2014之间，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其实蛮适合学塔罗占卜的，就是认识塔罗牌的。那时候我不以为意，我觉得这与我无关，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然后到他出国去法国念书之后，法国念书到现在他在法国工作，反正就他在法国生活了。我有三个好朋友都到法国溜达这样，然后两个人现在就是目前定居在法国。那一个原本以为会定居在法国的阿山，现在人在台湾这样。然后我跟阿山一起在创作塔罗牌。他去了Dario 去了法国没多久之后，他就说：“我的那副塔罗，他送我的那副是韦特塔罗，他就说我那副韦特塔罗跟那个使用说明书在某某朋友那边，你记得。”你干脆找个时间去跟他拿，我把他送给你这样。他还有一副塔罗牌他要送我，我很期待等到他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再跟他面交这样。我因此得到了，其实也就是在我开课之后，开课了没啊，反正就这几年的事，我得到了我真正得到了我第一副塔罗牌。然后那时候他给予我的建议也就是，你得到他之后，你先跟他们每个人打个照面，你今天78张牌你先一一，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有78张牌，我翻那本像是武功秘籍的书的时候，我只是想确认到底有几张牌，然后它是怎么分类的，然后我也不想记什么大阿尔克纳小阿尔克纳，对我来说就是大牌跟小牌，然后我就知道 我甚至只知道它有总共有78张，我不知道 我还没有知道说22张是大牌56张是小牌这样。然后我刚开始就先跟所有的牌打过一次照面，然后他说你可以自己排名你最喜欢的牌这样，然后我就排了前10名，然后我第一名最喜欢的牌就是塔牌，见塔如见周老师，就是我见一见塔牌我就喜欢，我没有办法，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直观的，就是我想要说明的事情是，我跟塔罗牌建立的关系其实一开始就是这么的直觉跟直观，就是一个一个跟他们打照面，一个一个去感受我跟这些牌，或者说这些牌面、这些角色、这些故事之间的关、这些画面之间的关联。然后排完名之后，就是哇，对塔牌爱不释手。然后这次之后，他们就被我尘封许久，尘封了一段时间。然后到经历了我开课啊、教学啊，然后我开始产生了对看大众占卜的兴趣。但对我来说，大众占卜当然是我感受到他可以跟我心中所想的事情有所呼应，包括他的命题，包括我知道他的验证是否验证这件事情，我都知道他是不是在对于我讲的话。但是我在那段过程当中，我其实在学习是一个诠释的方法，就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在做诠释的人，所以我看见了那个相同的本质，是这些占卜师他们也在做一件诠释的事，诠释的工作。然后某一天我突然意会到说，因为卡牌占卜当中，塔罗只是卡牌占卜当中的其中一种嘛，当然也有神谕卡啊，那叫什么卡啊，奥修禅卡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卡，三个字的，没关系，就是这些不同的卡牌它都有其功，它都可以 它就是一个诠释的媒介这样。某一天就是有一些卡牌它是出法，就比如说有一组卡牌它就是会对应宫位对应星座嘛，那是我的专长啊，那是我所擅长的事啊。或者是比如说像所有的塔罗牌它都有对应各自的创作者，它都有对应像托特跟韦特它所对应的星座跟行星或是它的能量元素能量就不一样嘛。不是有一天看到一个占卜师在诠释那个他所抽到的我所选择的选项底下他抽到的卡牌的时候，我知道他，我知道这张牌如果是我会怎么讲，我知道他对应于这个问题这个命题 他有所讯息，可是这个解读的人他其实讲了另外一个方向，我不说他不是，其实不是讲错方，他讲了另外一个方向，我太清楚的看见了 我们往不同的方向，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目光往不同的方向前进了。然后我一开始想说我这样想是你知道，虽然跟大家说不要否认自己的真实情感，但真实感受，但我第一时间就想说这我是不是这样，我是不是太逾矩了，这好像不是我的专业，我明明看见了它的本质，但是我想说这好像不是我的专业，我真的可以这样想吗？但是这一切又合乎逻辑，合乎我当下我所建构的这一切的逻辑，以生活实践法则嘛，完全说得通啊，对于我诠释占星学的角度完全可以回应到我的问题。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占卜师身上都发生过这个情形，然后甚至有我后来甚至是曾经有一个占卜师，他的那个命题他所抽的所有的牌我根本不用听他讲，我只要快转看他抽什么牌，我发现我可以得出我想要的，我可以诠释出对应于我这个命题的讯息。那我就想说啊嘞，就是到底怎么回事，我不小心他得到了一个什么能力了吗？我这时才想起我自己本人就有一套塔罗牌，二话不说拿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在看Anna 的安娜塔罗。Anna 她正好不是她讲错方向、哦。我跟 Anna 之间有一个很投缘的事情，就是我做 Anna 的题目从来没有感受过到这种诠释到不同方向的事情。缘分呐、啊。Anna 也是摩羯座，我前阵子发现的。啊，她在节目里跟大家讲的。她在影片里跟大家讲。他刚好在抽，他很常抽关系牌阵，就四张牌的牌阵。然后我想说啊，那我就用关系牌阵来练习。然后我就自己设定了一个问题。然后我甚至很有巧思，就是我连设计牌阵、设计命题，我都不想要流俗，就对，不想流于俗套这样。反正那个关系牌阵的左右那个客体跟主体，我把它视为客体跟主体，我把它当作都是我，就不同当下的我嘛。我诠释出我想要的讯息，我需要的讯息了。我诠释出对应于我这个命题的讯息了。哇，一惊，原来这就是一个看图说故事的事啊！就是打从我一开始跟塔罗牌建立关系，它就是一直都是这么的自然而直观。然后我就发现，哦，我好像真的会。那但从我到现在，我真的有在注点占卜。之前我一直都把它，就是它的这个，我这是一个土中之土，就是一个很循序渐进的过程。我没有办法这么快就把它定位成是一个我有什么脸，我有什么格，我够不够格去与他人分享或是教授说我怎么样认知这些牌。但是也就在这样的状态里，我竟然就从我觉得我获得了这个念能力，获得了这个魔法之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想要有一套我自己的牌。就是我对，如果你去看我的文字解释，就是我对于韦特跟托特，我有一套我自己的想法在起初，就是我觉得他们一套就是非常干燥，一套非常湿润。然后我其实喜欢干燥的韦特塔罗，但是对于韦特塔罗，我有很多，如果它就是一个看图说故事诠释的艺术的话，我有我想要诠释的方向跟想法，那是传统的韦特塔罗没办法满足我的。然后托特塔罗对我来说一直都太湿润了，但其实我到后面我会发现，其实我就是渴望给予大家饱满而清透透亮的的诠释的讯息。所以其实我想要创造的是一副融合，对我来说融合了韦特和塔罗的牌组。我二话不说动念就是干嘛不自己做，干嘛不自己画一副，既然这么多人都有在出版，这么多出版社都在做，这就跟写诗写文字是一样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自己来？但是我很深知我不会是那个画的人，我不是不能画，但是我知道我不是这个，不是我图像，不是我的诠释这些牌的媒介，我诠释这些牌的方式终究是透过文字跟语言。然后于是我就开始 我记得我在很前面几集我曾经释出这个讯息嘛，就是有没有人想跟我一起合作创作塔罗牌。到最后我就是阿山有个好朋友旅日现在 居住在日本，那一个金牛座的好朋友找阿山一起想要合开联合画展，跨海海就是台日友好的联合画展。那个人当然也是个台湾人，他在日本求学念书这样。因为他有这个办画展而不知道要画什么主题的这个念头，于是我直接向阿山投递邀请，说哎，要不我们干脆一起画塔罗牌。阿山就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就是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经验，是我想要让大家理解到的事情是，这一切的发生都如此自然而然，就是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顺流，这个随心所欲到我们得以显化它心想事成的过程，是我希望每一个对这件事情有产生兴趣的人可以领悟到的。就是这跟我到底有没有什么天命，或者是我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天赋没有绝对关联，而是这是一个诠释的艺术，或者说诠释的魔法，透过媒介去看见。我都认为占卜不是在帮人做决定的，做决定是我们自己，我们才是自己的主人。那占卜的功用到底为何？占卜的功用其实是帮助我们看见，在可被观看的现实里看见那些被忽略的事实，以及那些看不见的关联，就是在那个公允的不偏不倚的看不见的客观现实里面，我们看见它的关联性。塔罗牌卡牌占卜其实是一个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得以获取更多讯息，更尝试更全面的探索这个流淌于我们的现实当中的那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讯息，看得见的事实或者是看不见的关联这样。哇，这个分享好充实哦。自己我去倒个水，等我一下。就这个能力它是完全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它的，每个人都可以学会它的。它其实也有脉络跟逻辑，就是但是这个脉络跟逻辑当中，它在取舍之间，我们使用这个媒介和使用占星学这个媒介之间彼此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他们都在一些条件下，这就像两个都是探问都是诠释的念能力，但是他们有不同的条件限制。对我来说，塔罗牌有一个设计的环节，或者是卡牌还有一个设计的环节，卡牌上面还有一个设计的环节，它取舍了，它做出了一些取舍。它没有那么打破砂锅问到底，但是它反而因此呈现了更多弹性的生命的弹性跟可能性跟开放性这样。那不是说占星学没有那个开放性跟弹性，而是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组成那个向生命向宇宙探问的方式。而因为在我开始注点占卜前，我也领悟了这当中的脉络跟逻辑，所以我也就下了一个心思，就是就我前几天昨天 po 了一个文，就是我其实很犹豫很多次，很有左右思轴了很久，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做大众占卜这件事情。那当然我要不要做大众占卜这件事情，我甚至曾经抽过牌哦，那个抽牌甚至建议我就是干脆你开就开直播大众占卜好了，因为就是我很懒得，那个出发点是我觉得宇宙根本就知道，我就不想剪辑嘛，我不想剪影片嘛，然后加上那时候我之前我的设备很烂嘛，我的有一只手机一直还没有换嘛，然后到现在是我到现在都还在犹豫我到底要 iPad 还是我要一个桌垫，看起来我还在犹豫，这我还在犹豫，我真的还在犹豫。那个犹豫的就是一种 kimoji 的问题，就是一种如何让这一切发生的行云流水这件事情是我在意的。然后那个所占据的空间这件事情，在我的房间里占据的空间，它能不能随时产生的这件事情也是我在思考的。就我下定决心要做大众占卜这件事情，就我昨天阿山给我一句话说，那就不要剪了，你不想剪那就不要剪。我想说啊，也对，我到底干嘛跟自己过不去，一直觉得如果我要上传影片就一定要剪，我连录个节目我都不剪影片了，我不剪辑了，我干嘛录影片要剪辑，我对自己的节奏感这么没信心吗？的确是很长，会出包，会有点落高，但大家喜欢我甚至不剪 NG 影片，我的节目里就是我的 NG， 就是我的 NG 就是我的日常。 为什么终究会决定要做，是因为我第一期的我连我第一期的主题已经在我脑海中都已经完全在显化出来了，我能不做吗？我就是那个触发，我能不触发吗？我很想让它触发，但是我又不希望它只是昙花一现。所以好啦，我这阵子会认真思考，也不是认真思考，我会来搞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好不好？我就开我的第一期主题，我完全可以在这边跟大家预告第一期主题是什么。你的身心灵想对你说什么？会不会有人偷这主题来去做？谁稀罕了？这自言自语。我都已经想好哪两组牌要配，要回应身，哪两组牌回应心，哪两组牌回应灵。我都想好那个一开始的选项，因为我之前我从高中的时候累积下来我买的那个青蛙扭蛋公仔，我都想好我能不做吗？我到底不做的意义为何？所以就是大家敬请期待，好不好？我之前有没有想说我要用文字的方式，但是我就觉得不要，大家这么懒得看，大家这么喜欢听我讲话，反正直播不是直播，我影片可以不露脸啊，我的脸有这么重要吗？脸要慢慢露，好吧？本名已经慢慢透露了，之后脸大家也会慢慢再看到，好不好？我不可能当一辈子的常静人的，如果我希望我可以让我这个太阳的光照拂月光或是日光可以照拂到越多人，我势必有一天会登浮上台面嘛，对，我会成为大家的那个表浅的冰山的那个部分嘛，我会站在那个冰山上当大家的影视嘛，对不对？影视也是塔罗牌大牌当中的其中一张牌。如果你有在 follow 我的账号，你也会发现其实我已经时不时都跟大家分享我如何看待这些牌，我如何在塔罗牌当中领悟到，其实比如说像我领悟到所谓正逆位跟南北月焦点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我抽牌是不看逆位的，就是逆位来说对我来说没有它可以有一个角度，但是它对我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它在谈一样的事情，鸡生蛋蛋生鸡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讲过了在跟谁发脾气然后那个开始去驻点这个姻缘也很奇妙。其实我现在驻点那家咖啡厅在顶溪站一号出口对面的 Mr. Chu 咖啡食堂，它之前前身是另外一家咖啡厅，而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我朋友就住在那咖啡厅隔壁，那小巷弄的那个转弯处那个底其实是我朋友家。而之前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永和或者顶溪站附近的居民，你也许看过我朋友，因为他就是养了两只非常可爱的边境牧羊犬，一只叫 Dobby， 一只叫 Moby， 他就是他出去遛这对姐弟的时候，大家一定就会看过他们。然后后来发现那个咖啡厅换了，就是他那个顶让了之后一段时间都没有没消没息嘛，下一次再更新到的时候，竟然是我一个我认识的朋友，北艺大戏剧系毕业的演员，他接下了这家店。他觉得这一切都很巧，然后他们去年跨年的时候原本办了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可以去免费问事情。那他们就是这家咖啡店，其实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结合了占卜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这个好朋友他有他的占星学以及塔罗的学习塔罗占卜的老师，那他跟他的老师都是固定，他们两个就是即使没有其他驻点的占卜师，你到这个店里面你仍旧可以选择一择男择女为你进行塔罗占卜的，只要他们两个都在的时候。然后我其实也就是因为我现在固定会来顶溪录音嘛，我某一个礼拜五就是我想说啊，那顺便去不请自来的去做个课好了，反正就都在一块，一箭双雕，可以两个人都见到，有何不可。而且因为去年跨年的那个约，我后来就是我在经历那个前面自主内观的时候，我拒绝了那个约嘛，我前面那集有讲过嘛，前面几集有讲过了嘛。然后我后来不请自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那个店里在挂着那个今天占卜的占卜师是谁，我就说还是半开玩笑说，还是我也来做点占卜。他说你要吗？我们今天白天刚好礼拜五的占卜师跟我说他之后没办法再来了，然后我就在礼拜五的时候成为了成为他们驻点的占卜师。而这因缘际会巧妙之际，就是那一天其实我原本预计要去录我的第一集，去使用我的阿妹麦克风录我的第一集，然后因为我大睡过头，可是我那天的心情就是觉得说啊，无论如何我要去一趟，因为我就当做场刊嘛，我要知道这个路条条有多条条啊。然后我到了顶溪跟我的录音师吃完饭之后，我就晚上八点想说去做个课，结果就一切的一切没录都只是刚好而已，因为我就下一次录我就可以跟大家更新说啊，大家以后礼拜五会固定在 Mr. Chu 看到我这样。然后那目前原本还设想的很完美哦，想说啊礼拜五以后就是占卜跟录音的行程，现在没有，我发现我一周就是要来顶溪两次，就是没意外的话我之后就会 可能就是隔周我会，因为我一次都大放松录三集，对不对？我应该就是会双周的礼拜一会到顶溪录音，那我固定每一周的周五会在咖啡食堂 Mr. Chu 咖啡食堂为大家驻点占卜。那占卜的那个项目是一题600块，然后因为我刚前面有讲了嘛，对我来说占卜其实是让我们看见被忽略的事实以及看不见的关联嘛，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先针对我个人的逻辑是会先针对我们要探问的问题，先收敛问题，然后再来设计排阵，然后最后是解说。那这个60分钟，这个一题600块，基本上我一定会让所有的人可以录音录满30分钟，就是实际上我解牌的时候可以让你录30分钟的解牌内容，不包含前面收敛牌阵收敛问题设计牌阵的过程。这是算一次做完整的我与塔罗占卜之间建立这个缘分，它对我来说真的就是天使的自动笔记，就是我花了一段时间在摸索我的这个能力与我而言它要怎么被使用。比如说我其实在思考说到底在所谓选牌这件事情需不需要透过对方的手，但其实我不止一次我可以直接为我身边的人做远距占卜的实验，我已经实验不止一次了。然后后来发现有一个，比如说他有建立一个原则，就是对方碰不碰牌不是重点，我反而会让那些他其实直觉很强的人选择让他们自己挑牌洗牌挑牌都可以，那我就是负责设计牌阵跟解说这样。那当然那通常是自己人啊，因为不认识的人我也没办法确定他的能力嘛。然后基本上还有一种是我需要他过他的那个过他的能量，这件事情是说他不一定跟碰牌没有绝对关系，而是我需要如果是一个久违没碰面的朋友，我需要看到他本人，我需要跟他本人交流一下，就像那个能量要交互作用一下。那个交流过后，我回去自己一个人在家抽为他抽牌，我都可以得到讯息，那个能力还是可以被启动的。念能力的条件发动的其中一个因素来自于这边，就是如果今天要去收敛那个时间，很有可能对方就是3到6个月之内，他要跟我本人见到面嘛，我才有办法想象他这个人，我才有办法感受他的能量，我才有办法更容易的跟他 connection 这样。单看照片或是透过视讯，我觉得是比较与我而言是行不通的。与我而言，不仅是大家都行不通，我今天也就是卡在这个关上面。我想说，那我有办法做大众占卜吗？可是后来发现，这其实不同的脉络，就是大众占卜就是一个汇流的过程嘛，汇集是什么？汇集这个流动能量的流动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汇流的，它是一个更处理更庞大的在更庞大的资讯量当中，拣选出透过直觉拣选出我得以诠释给大家，我这个媒介，我的身体，我这个人运用了这个媒介，两个媒介如何为大家拣选出适合大家适合这个命题适合选择这个适合做出这个在这个命题下做出选择的人他们可以得到的讯息这样。还有一点就是我之后会开课，大家也不用把它想的就是教学，它其实更像是分享。我会把我的经验分享设计成一个大概也许是一个周末就是两天密集的课程，也或者是又是一个为期4周的固定可能在礼拜日或者是礼拜六的课程。我大概有设想过，因为我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给人家占卜过的人，就跟我从来没有找过别人帮我解星盘一样。我问了一些我身旁朋友的经验，学生的经验，我有学生去跟别人学塔罗占卜啊，然后包括我自己做大众占卜。那我朋友学了，我有个朋友在我的建议之下，他学习了安娜的线上课程这样。然后我看了一下安娜的线上课程的架构，去设想如果今天是我要怎么样设计这个流程这样。基本上我一定会还有之前我还曾经卡过说啊，我是不是要等到自己的牌真的做完了，我在用我的牌来上课，那就是限制，你知道吗？意念跟制约一线之间，我就没有必要一定非得满足这个条件不可。甚至换个角度想，我在这个牌完全画完之前，我就先跟大家分享我的 占卜经验不是更有利于我牌的行销吗？就是说 这是一个不同面向的事情嘛。我只是跟大家稍微举个例，以我自己这样，你可以用不同的面向去思考你的意念和制约这样。现在我跟阿山每周基本上都会，我还没有分享女祭司，每周我们都会分享一张我们目前其实我们现在画了已经不止一张，已经超过十几张大牌了吧，但小牌都还没碰。我们会一周分享 一张牌，那基本上如果按周分享的话，我们在秋分，就是9月21号那一周，我们会把22张大牌都分享完。然后理想的想象，或者说我们到底要不要显化这件事情是另外一回事嘛，就是也许在年底之前我们可以把小牌结束，就是这套牌也许明年我木星回归之时可以正式和大家登场这样。木星回归好像是个好时间呢，因为我木星在牡羊座20度，反正今年是遇不到木星回归，一定是明年啊。就你木星回归那年通常就是跟你，就是他就是跟你犯太岁的那一年，你要安太岁的那一年是同一年这样。我觉得木星回归好像是，我倒是自己讲出了一个不错的时间点。我觉得我木星回归的时候，我木星回归好也是阿三木星回归比我早，那就可能是我俩木星回归之际，这张牌会跟大家见面这样。那到时候再请大家多多支持啊。我自己也从一开始就是1000块以内的牌我才买，然后到现在我破天荒的买了两副2000元上下的牌。之后我做大众占卜，大家就会有机会欣赏到我的牌，以及我一定会跟大家分享那个牌的盒子，让大家知道我买的是什么牌，这样你们可以去找这张牌，因为我的人生长的是哇，这张牌我好想要，但是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牌。然后最近买了一组猫的塔罗牌，怪奇猫塔罗牌，有够可爱的，有够可爱的，希望它赶快到我手里。有个可爱的，它就是我一副我它就是我看了一个占卜师叫猫爸爸吧，猫爸爸他就是，我不仅在猫爸爸，我还在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占卜师的节目里频道里面，我就是看到这副牌，可他们都只有就是连背面我都没看到，我只看到那个翻出来的牌面，我就好想要，还截图给我朋友。后来发现就是有一个网站叫塔罗试点，事情的事，点击的点，反正你在上面你可以找到，我就在上面搜寻，他会给你看你所有牌面，他会看所有牌面，所以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对于你感兴趣的牌，你去看他所有的牌面长什么样子。我就在上面搜寻猫，找到了怪奇猫塔罗牌，马上下定，马上虾皮下定，下定了之后不敢再逛这个卖场其他的东西，太可怕了。就是那买牌真的是，我之前为什么对于这件事情小心翼翼，就是我觉得我知道买牌跟买金矿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坑这样。但我最近已经我下周应该会再下定一个，会再付一个邀请的金额，就是我凑齐了我的十全十美了，我凑齐我的金币十了，就是我目前拥有这十个金矿，我就应该暂时先不用流动了，我相信他们可以陪我好一段时间。然后就是有各种不同种类的金矿这样，有天青石啊，金矿好像是应该是另外一个主题嘛，而且有天青石啊，有坦桑石啊，然后我最近要买的这个是斑铜矿，然后石榴石、天狼星陨石、孔雀石、黄铁矿、拉长石、白水晶、红玛瑙，应该都讲到了吧？对，这就是我现在，因为我白水晶有两个，有一大一小，一个是比较像珍珠白的，它其实是一个饰品上的掉下来的那个东西，反正就是我现在十全十美了，我拥有我自己的金币石了，我还蛮开心的，而且那个斑铜矿哇，上面就是紫紫黄黄的那种，有点娘娘的颜色，最适合我了。分享到这边应该分享差不多了吧，就是请大家敬请期待咯。然后关于牌面我怎么看，我真的是我不见得会在节目，我就应该就不会在，我觉得我不会再花节目的篇幅去一一细数这件事情，所以欢迎大家不吝追踪我的 Facebook， 我其实有点懒得经营了，反正就是你可以追踪我的 IG， 那 Facebook 是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忠实的观众吗？就是他好像只是在看我文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听众在为我按赞，所以我不会说关就关啦，但是比较常有人跟我互动的地方其实是 Instagram 这样，欢迎大家不吝慷慨追踪我的 Instagram 账号这样， 周老师群星会不是我本人的，我发现有些人好像是找到我本人，所以他跑来按我私人账号，我是不会给你按确认的哦。还有你那个周老师群星会，你搜寻到那个私密社团，我是不会给你按确认的哦。就是他只有粉丝专业好吗？私密社团是 only for me and my student， OK？ 然后还有什么该说的？如果你是个非常含蓄的人，然后就是欢迎，然后你又觉得周老师的节目真的好好听哦，我好希望更多人听到哦，那就请你去那个 Apple Podcast 帮他，哎，我 Apple Podcast 的听众大幅跃升呢，就是以前我那个 Spotify 跟 Apple Podcast 是50-50左右，现在就是大跃升，我 Spotify 现在好像是30%而已，大家都跑去听Apple Podcast， 但你这样就看不到我那个显示图，你知道吗？我觉得 Spotify 最棒的是，我每一个节目，我每一集都有给它配一个显示图，欸，就是当然，如果你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就可以直接从那里面看到我给你们看什么显示图，还更清楚。反正就是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5颗星，然后5颗星是帮助他，我不是像唐老师会说，哦，我很在意业绩，这业绩对我来说 not big deal， 就是你给我5星的用意是你在使得这件事情可以得以被推播跟推广，这样就是它可以被更多人看见。如果你真的也觉得哦，好希望更多人可以听到周老师群星会这个节目，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5颗星。那既然你这5颗星都点下去了，你就可以在这上面吐露一些你自己真实的心声。你可以在那边顺便留言留评论给我，然后我只要看到我都他假设他是个疑惑或是一个感谢，比如说像 密西之前就跟我说他很喜欢43集，是43集嘛，反正就是讲生死的那一集。然后包括更久以前，哦，我跟你讲，那 First Story 平台 Apple Podcast 本身没有在分香港或者是台湾的留言评论，但其实他只看得到台湾的。我是在 First Story 的后台我才看见2020年的时候有个叫提摩西的，想必是先生吧， 有女生叫提摩西吗？反正就是一个香港的听众，他留了言给我，他叫我不要紧张啊。他说听得出来，我就是思路很清晰的人。我在这边特别感谢你。如果你到现在还是我的忠实听众，你没有因为我那个半年更或是季更不耐烦的退追，我很感谢你有留这个言给我。其实我很早就看见了，但是我一直忘记讲这样。那反正就是你给个心，你留个评论，我就会跟你互动。你喜欢发了我的现实动态，你在 Instagram 随时想留言给我，或是传私讯给我，我一定都会回应你的。这是跟我忙或不忙都无关。就算周老师以后再忙，周老师都会抽空回应大家的，好吗？这是我跟大家约定好的，我们之间深刻的爱的连结。我不会抛下你们的，我不会甩态的。那个留言交流这件对我来说，也不是为了想要促进演算法我在做的事情，我纯粹就是一个爱聊天的人。就这么简单，就像昨天有个听众跟我聊天，我觉得他压根应该没有想到我半夜3点多就会还回他讯息，还聊了一阵这样。他是第一首被我推荐葬送的福利连的听众这样。好，大致上聊到这边，我肚子饿了，我肚子刚刚在这整个40分钟当中，他已经叫3轮了。你可以在 Instagram、Facebook 搜寻周老师群星会，找到我的账号、专业账号。你可以在 First Story App、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 等其他平台听到周老师群星会这个节目。当然，你想要跟我有一些线上的书信往来，你可以透过 email billingstarsclub@gmail.com 找到我。当然，如果现在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合作邀约吧。然后，那个关于什么赞助抖内的那些东西，就是。我再研究一下，其实我 PayPal 账号，但是他要跟玉山银行绑定，我玉山又没开户，我去开个玉山的户好了。最近也蛮想开中国信托的户的。目前想要抖内我，好想抖内我的人，麻烦你还是借由那个中华邮政的账号去抖内我，好吗？00023980298851，硬要把账号讲完整。没事的话，记得抬头看看星空。我是周老师，我们之后见，拜拜。